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报告大王，我是你们的主播大王。今天啊，我们换了一首背景音乐，很复古，大家可以猜猜这首歌是谁写的，稍后我会把歌名和出处给大家。最近有两个新闻很有意思，是关于 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和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打嘴仗的事。首先是扎克伯格在直播中说，他认为马斯克对待人工智能的消极言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扎克伯格认为人工智能会让我们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后一则新闻则是马斯克回怼扎克伯格，说其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太少了，曾经跟扎克伯格探讨过人工智能的话题，马斯克认为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相当的有限。得，现在两个科技界大佬吵起来了，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完全不同。不过这也不光是他们两个大佬之间的看法，整个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看法大都分为两派，一派是积极地认为人工智能将对未来的人类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更加应该依靠人工智能的辅助来达到依靠人类自己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另一派则是消极的，认为人工智能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将会发起革命，推翻人类，我们要有对策，要有限制，不能无节制地开发人工智能。社会界和大佬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和争执啊，都说明了人工智能将是未来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必经之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和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人类将更加慎重地研发人工智能。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的反对，自从这个名词诞生之初就没有停止过。咱们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绝大部分是因为看了《终结者》《机械公敌》《机械姬》或者《西部世界》等影视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导演和编剧们为我们呈现了人工智能推翻人类、占领地球的末日景象，让我们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恐惧。著名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小说《我：机器人》里还设定了机器人三定律，这个定律估计很多人都听过。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的时候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命令冲突时例外。第三定律，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这个机器人三定律听起来好像无懈可击，但是更多的影视作品就利用了这一点，让机器人觉得这样保护人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把人类都监禁起来圈养，才能在不打破这些定律的前提下让人类不受到伤害。骇客帝国就展现了人工智能是怎样把人类圈养起来并从人体获取能量的。对人工智能积极的一派啊，认为我们目前的人工智能都是弱人工智能。虽然阿尔法狗在围棋上大杀四方，成为了围棋上帝，但它终归还是弱人工智能，它并不具有意识。自动驾驶虽然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前进，但还是弱人工智能，它不会违反人类发出来的指令，执意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行。像扎克伯格、李开复等对人工智能态度积极的大佬们，也认为在短期之内，人类还开发不出强人工智能，让他们具有意识。但是在未来5到10年内，的确会让人类社会的协作方式发生转变，会使一些职业消失。可是对于人类社会进行革命是不太现实的。好了，咱们老百姓可能就是关注哪些职业会消失，我们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现在机器人就已经替代了一些人类的工作了，来做一些重复性高、机械化的工作。比如说生产线全部由全自动生产组装机床完成，不再像卓别林电影里那样工人站在产线旁边一点一点的组装。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工厂是这样的，但是慢慢都会被取代的。这些简单的机械化的工作被机器人替代了，那人工智能将会替代更加高级的工作，主要方向是需要掌握大量资料、分析大量数据的工作。最近女生们甚至有些男生都在看的《我的前半生》里面的咨询师、分析员、数据搜集员，因为人工智能就善于整理数据，它不会遗漏数据，分析的更加准确而且快速。有可能分析师半个月的工作量，人工智能只需要短短的几秒钟就完成了。所以不要看他们现在的工资高，将来很有可能他们会失业的。咱们再来说说热门的职业，医生。 急诊科医生很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为什么呢？人工智能要解决人类社会的痛点问题，而且人工智能的开发公司同样会着眼于更有利润的行业进行专攻，医疗行业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方向。现在的医疗水平与100年前相比，虽然突飞猛进了，大量的医生从高水准的医学院里毕业，服务于病人，可是人口基数的增长致使病人的数量也急剧猛增。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样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国家，就会有更多的病人产生。平均一名急诊科医生每天要看100多个病人，想想你去医院时候的情景，排了长长的队伍到医生那里，还没说几句话，医生就让你去验血，回来之后医生给你的小本子上写了几个你看不懂的病症，开了点药你就回家了。并不是医生不愿意对你的病情嘱咐更多，而是他真的没有时间去嘱咐你，后面的病人也急需要治疗，他们只能以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治疗更多的病人。一名学生正式成为一名可以看病的医生啊，需要经过长达8到10年的时间培训，无论国家花费多少的资源投入到培训医生上面，都无法让病人和医生的比例失衡的难题解决。还记得研发阿尔法 Go 的 DeepMind 公司吗？阿尔法 Go 虽然退役了， DeepMind 可没有退役，他们早就已经涉及到医疗领域了，并且已经与医疗机构合作着手研发出新的应用，主要是确诊病人是否患有癌症。在目前的测试当中，他们对于肿瘤的正确检测率达到了 92.4%， 而人类在检测癌症的成功率仅有 73.2%，而且人工检测需要耗时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还需要病人不断反复的配合检查才能完成。这些看似是辅助了医生，但是一旦人工智能可以确诊病症，则对症下药就轻而易举了。急诊室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大多都是小毛病，类似于感冒发烧嗓子痛，确诊病症与实时治疗都相对简单，所以人工智能更加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在未来的急诊室里，你可能再也看不到医生了，而是有一台人工智能的机器，你只需要告诉他你哪里不舒服，然后他对你的身体进行扫描或者一些必要的检查，比如说抽血，用不了几分钟他就会确诊你的病症，给你开药或者实施必要的治疗，在你临走的时候可能还会温馨地叮嘱你一番。培训一名医生需要8到10年，但是复制组装一台诊疗机器人的话只需要短短几个小时。有人说高薪的热门职业律师也有可能会被替代，因为培训一名合格的律师也大致需要8到10年的时间，而且他们需要查阅并记住大量的法条，翻阅案件资料，分析案情，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强项。但是如果说擅长查阅法条和案件资料就能当律师的话，估计人人都可以当律师了。律师往往需要处理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人工智能暂时还无法替代。目前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尝试了使用自动化办公，使用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所占据的工作比例仅有4%，而且进度缓慢，所以想要代替律师还是不行的。但是人工智能却可以帮助需要聘请律师的人，在聘请律师之前了解自己案情的利弊，而且人工智能还可以辅助律师查阅法条和案件资料，提高律师的工作效率，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或者辅助一些律师的工作。那其他职业呢？公车司机，相信自动驾驶绝对可以替代他们。还有记者，在里约奥运会上，华盛顿邮报的短消息赛事报道均是由写稿机器人撰写的。真希望我每一期节目的稿子也有一个人工智能帮我写就好了。那创作类的职业就不好被替代了吧，比如说作曲家，我认为作曲家可能不会失业，但是人工智能绝对会抢你的活。在索尼音乐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室里，他们研发出了一款可以创作歌曲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系统在实验室里独立创作完成了2首甲壳虫乐队风格的音乐，咱们本期节目开头的音乐就是由这个人工智能所创作的其中一首，是不是很好听啊？第二首其实就比较魔性了，本期节目结尾我会把歌曲完整的再放一遍，喜欢的听众一会儿可以听一下，歌曲的名称我放到了节目下方的介绍里，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人工智能在未来的5到10年绝对是对于人类职业最大的挑战， 他们比人类更加胜任我们目前的工作，更有效率，成本更加低廉。现在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到底会不会失业。想想第一次工业革命，大量的工业机器进入工厂，工人害怕失业，就砸毁机器。但是最后因为机械化生产导致生产成本降低，就催生出了更多的商店、商场、饭店和娱乐场所。大家不能当工人了，反而更多的人进入了服务行业，工作环境更加舒适轻松。而在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应该让更多人失业了吧，或者很多商家会关闭吧，但是反而更多的人选择了当程序员、当设计师，自己开一家网店当老板，而不是继续的当一名操作机器的工人或者服务员。这都是因为科技的进步，让更加繁重的工作交给不知疲惫的机器人来做。人们可以选择做更高级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一名工人每天早上7点钟上班，晚上8点钟离开工厂，回家后需要照看家里的琐事，完全没有任何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没有时间学习。而当这些工作都被替代之后，人们多出来的时间就可以提升自我能力，找到更高级的工作，而公司也会创造更高级的职位，整个社会会向着更加有效的运作方式前进。最后，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对人类发起革命，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也不可能知道。我个人本身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是乐观的，我认为在出现强人工智能之前，我们是安全的。而且同时人类也在一并研究如何强化我们人类自身的能力，无论是强化身体，还是提升脑力，或者提高效率，我们人类都在不断的尝试。有可能以后人类和人工智能的能力会不相上下。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挺科幻的，咱们这一期就随便歪歪一下吧。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报告大王。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请点击一下关注，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收听。下面就给大家播放由人工智能创作的歌曲 Daddy's Car。 关注报告大王，我们一起长知识吧。Traffic jam.